On Air， 这里是 Kiss Play 硬要讲科技。无论是有事没事、大事小事、台湾事国际事，只要是科技事，让我来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嗨，大家好，我是 Kiss Play。我们的 Kiss Play 硬要讲科技这个节目已经到了第三季，所以如果你还在听原本的频道的朋友，请可以到第三季搜寻 Kiss Play 硬要讲科技第三季来搜寻我们新的一个频道，我们会一直在这边更新那原本的频道会偶尔会更新一集这主要目的是来宣传我的节目已经到了第三季，所以你要来订新的一个频道，我会在第三季这边持续更新来，那我们这集要聊的是iPhone 那好像每一集都有聊到 iPhone 因为其实 iPhone 那种谣言跟新闻其实还蛮多的如果说大家觉得一直在聊 iPhone 觉得有点厌烦那或者说有一点觉得很腻，那都可以在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然后来跟我说，或是你可以直接到Kiss Play 的粉丝团那搜寻在 Facebook 上搜寻 Kiss Play KISPLAY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的粉丝团，直接可以私讯给我，我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或是说对节目什么意见都可以这样子好了，那今天来讲的就是下一代的 iPhone 它不只只会拿掉充电器跟耳机它连充电线都要拿掉这个蛮特别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在10月份发表的 iPhone 12它把那个 iPhone 12的盒装它简约化那就是把盒装变得更小，那移除我们俗称豆腐头的一个电源转接器，那另外还有 EarPods 的有线耳机不过听说啦那苹果觉得这样子好像还不够还要把更多东西拿掉。那根据我们最新的报道指出啦，苹果正在考虑取消其他的配件那这一个谣言我来跟大家分享它有跟 iPhone 12系列的使用者做一个调查来问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在用手机随和附赠的配件像是包含 Lightning 对 USB Type-C 的一个连接线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它有贩卖新的一个充电器嘛，那个充电器是 USBType-C 的头那也算是快充的然后接过来的是 Lightning 这样子那它有包含这条线，然后另外还有 SIM 卡的退卡针，然后另外还有苹果贴纸那目前调查结果到底这些人有没有在用还不知道那这个东西这个结果应该也不会公布啦，但我想要问一下现在目前有在用 iPhone 的一个听众们你们会使用盒装内的充电线退卡针或是里面还有什么苹果贴纸那我自己也在我自己用 Android 的手机那我自己其实不太会用盒装内的一个充电线或是充电器啦，除非它的充电器是有更快速的一个充电不然我其实都是沿用原本的充电器，那这些充电器然后充电线或是甚至退卡针我都会留在盒内那当然其他 Android 手机是没有什么贴纸的好，那除了刚刚讲的那个调查以外那 iPhone 12他们也有跟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的那个使用者询问说那个 Face ID 的一个使用体验，那其实Apple 它其实积极在改善下一代的 iPhone 的一个生物辨识系统，也就是什么指纹辨识Face ID 这样子那它非常有可能导入萤幕下的 Touch ID 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像是 Android 手机上面下面有那种萤幕下指纹辨识或是像三星的那种超声波指纹辨识那其实在苹果都会针对那个产品售后服务的满意度来去调查就是说大家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不满那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是对于那个 Touch ID 没有 Touch ID 这个东西是也是蛮不满的啦，因为我自己身边的许多 iPhone 使用者的反应他们都希望因为其实真的戴着口罩解锁实在太麻烦了，那要唯一比较方便戴着口罩解锁方式就是输入密码，那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反应，那不过调查后的结果是不是能够转化成行动就是要看 Apple 官方的决定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 ，iPhone 12就是把它就是采用体积更小的包装了。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把那个充电器跟耳机配件把它取消掉嘛。哦，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对于他们的成本其实是还比较节省。那另外一个节省的方式，就是因为它盒装变小了，它盒装变小了，其实就可以运送上是比较节省空间。那节省空间之后呢？在那个运费上其实也可以节省非常多哦。那其实这个苹果它自己有估计啦，这个改变其实可以减少200万公吨的碳排放量，其实是相当的庞大的哦。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开始哦，很多其他品牌也跃跃欲试哦，跃跃欲试。好，那其实三星是第一间有意传出要把那个耳机跟充电线取消的一个手机品牌啦。那其实这个巴西的电信监管机构，它其实也有证实哦。那三星明年哦一月的 S21 号，在巴西哦，它不会附上充电器耳机哦。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其他市场是不是也会跟上。好，那接下来聊一下第二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聊一下 Google 哦。那之前应该有蛮多朋友都有收到 Google 的闲置政策通知信件。哦，这个表示哈 ，Google 账户公布了它最新的储存空间的一个政策，然后通知哈，两年内，如果你没有使用 Gmail 或是 Google Drive 或是相簿的话哈，那将会删除使用者在 Gmail 或是 Google Drive 啊或是相簿上的闲置内容。那这个政策将于2021年的6月1号正式生效。那我摘要一下那个新政策的内容哈。那第一条是齁，如果使用者已经2年也就是24个月没有使用 Gmail、Google Drive 或是相簿的一个用户齁， Google 就会删除使用者在上面服务的一个就是使用的内容，就是把那个 Gmail 全部删掉，那 Google Drive 里面的答案全部删掉，那相簿全部删掉齁。那如果 Google One 的会员然后储存空间没有超过配额，那记录良好，其实它不会去删掉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它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额度的控制的这个限制。那如果使用者的储存空间用量已经连续两年都超过上限哦，那 Google 就会删除这使用者在 Gmail 或是 Google Drive 或是相簿中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哈，如果你的账户没有闲置长达两年这么久啊，或是储存空间没有连续两年超过上限哦，那其实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我想好，这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不过大家还是可以去检查一下哦。那这个政策将在2021年的6月1号生效。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从2021年的6月1号开始啊，如果你的闲置服务的时间过久啊，或是储存空间用量超过上限， Google 其实会先传送电子邮件提醒用户啦。那要删除任何内容也会事先预先的通知。那 Google 表示啊，如果说你上述啊或是多项服务因为闲置过久或是储存空间用量超过上限导致内容被删除啊，那但是用户还是可以登入服务，也就是说你的账号是 OK 的，但是就是你的内容哦可能会被有一些影响这样子啊。那不过这个政策啊只有针对那个 Google 服务的个人使用者啊，那像是什么 Google Space 啊 Workspace 啊或 G Suite 啊或是非盈利版的 G Suite 其实都不会受到影响啦。好啦，我们今天就简短的聊到这边齁。那这集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跟分享。那我们节目现在进到第三季了，我们刚刚有讲了齁。那我们这一季就会以简短的即时内容来分享更多有趣的科技事。如果你有想听什么题材或是更多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